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回到创世纪。我们要时隔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再一次回到创世纪这卷书。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个开始讲解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可能大家也许印象不是很深刻了。我们大概从两年前开始了《创世纪》这卷书。我们之前讲到了《创世纪》第33章，《创世纪》的这个故事开始聚焦在雅各的身上。还记得雅各是以扫的孪生的两个儿子之一，他与他的哥哥以撒的两个儿子之一，他与他的哥哥以扫是双胞胎兄弟。但是作为弟弟，雅各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因此逃亡到了东方他的舅舅拉班家里，以躲避以扫的追杀。还记得去的路上，上帝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向雅各显现，并且承诺他会平安地保护他回到应许之地。而雅各在拉班手下工作了20年，在那里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并且生了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叫做底拿。而在上帝的看顾之下，雅各最后成功地带着他的家人摆脱了拉班的追捕。他在黑暗当中与上帝摔跤，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这些故事大家都还记得。最后在亚伯渡口，雅各跟以扫相遇，但是二人和好。接下来雅各开始进入到迦南地所以这是整个故事发展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34章。所以雅各回到了迦南地之后，他并没有直接回到上帝起初向他显现的地方，也就是伯特利，而是在一个迦南人的城市叫做示剑这个地方住了下来。而恰恰是在这里，这是34章所要讲解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悲剧。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开到创世纪34章，来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示剑的心细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她。示剑对他的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在和群畜在田野里，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为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地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莫，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儿并不迟延， 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在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了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就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或许今天依旧有很多人认为圣经就是充满着各种励志、令人感动、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道德故事的。那么创世纪34章就是和其他许多圣经经文一样，会给我们当头一棒，会让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甚至颠覆我们对圣经的认知。这是一段污秽、血腥的一章，这一章充斥着强暴、绑架、欺诈、复仇、杀戮和掳掠。而出于很显而易见的原因，一般儿童圣经里面都不会有这一章，许多灵修书籍里面也不会包含这一章的故事。毕竟你能从这一章得到什么令你很暖心的一些灵修的体验呢？但是我们需要上帝全备的话语和启示，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不能依照我们的喜好而进行删减。保罗说，一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创世纪34章。耶稣基督说，摩西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是指着他写的，包括创世纪34章。而这一章的确让我们感到很困惑，这一章到底为什么要记录在圣经里？上帝想要让我们学到哪些功课？上帝想要让我们知道什么？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一章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罪、堕落和邪恶的世界，这是一个以恶报恶的世界。在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不仅仅是那个邪恶淫荡的事件和他所做的超乎想象的事情，也包括雅各的儿子们令人咋舌的报复的行为。然而更重要的是，就像使徒所告诉我们的，就像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摩西所写下来的话是指着他说的。而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绝望的世界当中找到真正的希望，而这个希望不在罪人身上，而在那个以善胜恶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爱我们，他为我们 上了十字架，好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不是借着欺骗和杀戮，而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舍命和从死里复活。因此这个故事最终极是要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我们的救主身上，从他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因此我们今天要从这两个大的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从这个故事来入手，来看这个以恶报恶充满着邪恶的世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从整本圣经的全备启示来看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带给我们平安的救主。所以我们先从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故事来看，这个故事上来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事件的起因是雅各的女儿底拿。底拿出去，第一节告诉我们，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这里面的原文的表达并不是普通的看看朋友串个门什么的，这里面的表达具有了暗示性的行为。迦南女子们，要知道一开始亚伯拉罕想要给他儿子找媳妇儿，就说不能娶迦南女子，对吧？就是这个地方的女子并不是什么好的道德榜样，所以孩子们，你们的交友需要谨慎。王一牧师需要提醒你，在你们如今就像生活在事件地的雅各一家一样，我们的身边环绕着许许多多败坏的道德榜样。你们在学校里，在大学里，甚至你们的老师并不是你们效法的对象，你们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诱惑，像事件地的女子们一样，但是你们需要谨慎，你们需要知道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灵魂不属于你们自己，而属于你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就在底拿去见这些迦南女子的过程当中出了意外，她被带到了事件那里去。而事件是个什么人呢？圣经告诉你了，事件是那地的主人哈莫的儿子，是事件的城邦的领主家的大公子。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国家领袖的孩子，或者简单说当时是城邦一个市长家的儿子。他是一个纨绔子弟，他是一个公子哥。那你可以想象这些迦南女子们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就把底拿带到事件那儿了呢，对吧？可能是个夜店 party， 对吧？可能是哎呀市长家大公子，对吧？宴请各地的这些名媛们来一同坐席，对吧？哎，走底拿，我带你们去见这个地方的最厉害的公子哥，对吧？给你介绍介绍。可能跟这个事件也说，哎呀你可不知道来了一个异国他乡的小美女，对吧？我带你引荐一下。你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了什么。结果第二节，事件看见他，拉住他，这里的拉住翻译的更好一点，叫做绑架了他，或者掳走了他，与他行淫，玷污了他。这里的玷污这个词，对吧？当然我们有小孩子在这里面，但是王一牧师有的时候讲到需要比较谨慎，你知道吗？尤其是圣经这个有些用词是非常强烈的，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很强制性的，甚至包括虐待性质的行为。不仅如此，接下来你可以想象都发生了什么。但是很变态的是，这个施暴者对受虐者产生了情感依赖。事件开始恋慕底拿，这是一种变态的心理，要求他的父亲去给他提亲。啊，中文这里面翻译说：“求你为我聘他为妻，对吧？”翻译的实在是太委婉、太弱化了这个语气。这里面的希伯来的原文的语气是“卡利”，对吧？是命令式的，给我把那个女孩拿过来当妻子，对吧？事件是一个养尊处优，被宠溺成为一个恶魔的公子哥。而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底拿被玷污了之后，他在哪儿？你读整个圣经，你得出什么结论？底拿一直被囚禁在事件的家里，他从来没有回到自己的父亲家里。所以接下来，雅各是听说他的女儿被玷污了。你注意到第五节，雅各听说，雅各都没看着他女儿，因为他女儿现在还在被绑架在别人的家里。这很可能是这些从事件那儿出来的迦南女子们的一些散布的八卦新闻，对吧？你可以想象这些女孩出来说：“哎呦，你可不知道事件，哎呦，可真是，这个底拿可怎么着啊？怎么还没出来呀、啊？”对吧？注意到雅各听说，意味着底拿还被软禁起来，他没有回到家里，他在继续受事件的折磨。而雅各的反应则是令人惊奇的。雅各是什么反应？雅各没有反应。雅各没有反应是令人惊奇的。雅各闭口不言，雅各保持沉默。面对自己的女儿经历如此惨绝人寰的经历，作为一个父亲竟然无动于衷。但是父亲无动于衷，接下来圣经给我们对比了雅各的反应跟雅各儿子们的反应，就是底拿的哥哥们的反应。这些哥哥们听到这个事情，他们怎么样？他们极其恼怒，愤怒至极。圣经说，第七节说，人人愤恨。所以不仅仅是雅各的儿子们愤恨，包括他们一起出去牧羊的这些工人们，对吧？这所有的雅各家人听，哇，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只有雅各没有反应。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亲妹妹的，有的时候我们想着，那当然是亲妹妹怎么着？有些事儿是客观的，所以第七节说，这本是不该做的事。所以圣经的作者向我们给出了一个客观的评估，对吧？不是说因为这是我们家妹妹，你怎么敢对我们家妹妹怎么着，对吧？而是说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不管是谁，放在谁身上都不应该做。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问雅各如此的无感？实际上，作者早在第一节就埋下了这个伏笔。在第一节怎么描写这个底拿的身份？圣经怎么说？底拿是谁生的？利亚给雅各生的女儿。那利亚是谁？利亚是雅各不喜欢的那个老婆。雅各喜欢他妹妹，雅各喜欢拉杰，利亚是雅各被骗了然后不得不娶的一个女人。所以雅各因为不喜欢利亚他的大老婆，所以就把利亚所生的儿子和孩子们都视作是可有可无的。还记得当他起初要过亚伯渡口要面对他哥哥的时候，他把他的家人分成不同的队伍，对不对？他把利亚家的都放前头了，对吧？你们可以死，对吧？你们可以牺牲，对吧？但是拉杰和我宝贝的约瑟，对吧？我得带在身边。所以底拿对于雅各来说并不重要。这也解释了雅各对底拿的冷漠，但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缅和利未如此的愤怒，是因为西缅跟利未也是利亚的孩子。你想想他们从小长到大都是看着父亲冷冰冰无感的脸，因为反正我们是利亚的孩子，你也不喜欢我们，但是我们的妹妹被人欺负了，对吧？我们要替她出头。这是哥哥们开始代表了父亲的角色。然后接下来哈莫和示剑就来谈判了。那哈莫作为城邦的领主，你注意到哈莫说话，对吧？哈莫说话不是一般人说话，哈莫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所以哈莫出来只字未提底拿被玷污这件事情，他口吻非常的亲切，他这个谈判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温柔温和，但是没有提底拿这件事情，仿佛这件事没有发生。但他提到的不仅仅是一桩婚事，哈莫提到的是两个族群联合成一个族群的这个政治的方面的联合，看到了吗？ 所以他说你们与我们结亲，然后我要提出来你这样做之后你有什么好处，看到这都是政治家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对吧？你这样做了之后你能得到什么？你能得到什么呢？这地都在你们面前。第十节，只管居住置产业。相比他爹，世建说话就比较鲁莽，世建不是一个政治家，世建只管他自己那点事儿，世建说只要你把女儿给我你要什么都行。所以世建是这个非常急不可待的。所以在世建眼里呢，什么事儿都可以用钱解决。你说这个圣经描绘的这些人物是如此的丰富，你仔细去分析，是吧？是如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这个整个的经文，对吧？你读圣经要读的，要把它读到生活里的，你能看到这生活百态，对吧？跟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现实是如此的像。然后但是我们需要稍微分析一下哈默所说的话。这两句话，哈默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非常的到位，而这两句话都是直戳雅各的心的。哈默说这地在你们面前，所以他提到了什么？提到了土地。然后他说你们与我们结亲，这意味着你可以有后代。而土地和后嗣是什么？土地和后嗣就是耶和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今哈默的提议给了雅各可以马上获得圣约应许的捷径，但是注意到不是通过耶和华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联姻、自己的政治手段获得他想要的土地后裔，你不必通过耶和华神。而他如果想要获得这一切，必须放弃女儿的贞洁和公义，在异教徒的统治之下获得。这像什么？这像不像魔鬼对耶稣基督的试探？耶稣，你不是想做王吗？你不是想统治这个世界吗？好，我给你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只要你向我拜一下，你不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成为万王之王，我给你一条捷径。同样的，在这里雅各也面对了魔鬼的试探。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接下来谈判的代表并不是雅各这个一家之主，而是雅各的儿子们。作者告诉我们，雅各的儿子们在用诡诈回应他们。而诡诈这个词似乎成了雅各家族、圣约家族的惯用的手段。还记得雅各曾经以诡诈对待以扫，然后拉班以诡诈对待雅各，雅各的儿子们如今也用诡诈来对待示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示剑所有的男丁要受割礼，因为割礼是耶和华立约的记号，标记了亚伯拉罕家中的子民。因此这是一个拓展圣约团体的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外展福音事工，对吧？一下子全世界人全受洗，对吧？全都受割礼，对吧？归入亚伯拉罕的家。但是这并不是真正传福音，对吧？这并不是真正告诉他们有一位神，真神耶和华，对吧？他曾经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起誓，对吧？现在你们要信服这位耶和华来受割礼加入到我们。不，没有提耶和华什么事儿，只是借着利用上帝的圣约布置的一场骗局，这是对上帝圣约的极大的亵渎。结果让人很意外的是，哈默跟示剑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对吧？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牺牲。而且他们不仅答应了，还说服了示剑城里的父老乡亲，所有男丁都受了割礼。这里面我就不再细节的去讲解，对吧？你注意看哈默对示剑城说话的都是非常的有技巧的。但是结果第三天悲剧就上演了，西缅跟利未拿着刀剑 来趁人疼痛的时候屠杀了城里的男丁，把底拿从事件家里解救。随后雅各的儿子们也趁火打劫，掳掠了一切事件城里的所有。故事的起初是事件掳走了底拿，而故事的结尾是雅各的儿子们掳走了事件人的一切。原本想要追求公义的心最后变成了报复之心，从而破坏了本身所要追求的公义。事情发展到最后最后最后，你注意到整章里面雅各没说一句话，直到最后，直到最后他儿子们带着掳掠过来的财物回到他家，雅各终于说话了。雅各不是哑巴，雅各说什么？雅各说，好样的孩子们，替我们家女儿出头，替我们家女儿这个报一仇雪恨，你们真是好样的。没有，雅各说，你们连累我了呀，你这不是给我招来杀身之祸吗？我们家人丁稀少，这一片就我们这一家，他们要是听说你们干了这种事儿，不得过来把我们团灭了。的确，雅各说的对啊，这是一个以恶报恶的世界，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杀了我一家，我就把你们连同你们家邻居都杀了，对吧？你把我们家邻居杀，我把你们一城人都杀了，你把我们一城人都杀了，我把你们一个国家的人都杀了。这就是这个世界，这就是这个被罪恶统治的世界的样子，弟兄姐妹们。而雅各的话并不是这章最后的一句话，这章最后一句话是雅各儿子们顶嘴的话，很有意思。雅各的儿子们听到老父亲这么说，儿子们也不惯着了。儿子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我这句话一语双关，因为这里的他到底是谁？是事件吗？可能是事件，的确事件玷污了底拿。但或许这里的他不只是事件，而是底拿的父亲雅各。雅各面对自己的女儿所遭遇的这一切竟然无动于衷，所以雅各的儿子们愤慨这个父亲竟然如此的没有担当。但是这就是创世纪三十四章的魅力所在的吧。当我说魅力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这一章的故事本身有什么好，我是在说创世纪三十四章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出正确的答案，甚至圣经的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谁对谁错。但他提出了很多重大的伦理学的问题和神学的问题。首先，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事件的行为是理所当然被谴责的，但是雅各的消极和无动于衷也是错误的。而雅各的儿子们所做的，他们的愤怒和想要保护妹妹的心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们的做法以诡诈和残忍来报复和复仇则是邪恶的。那么为什么圣经要记录这么如此复杂的这一章？这是我们最后要来看的第二点。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一章让我们从我们可能自己构建的那么一个幻想的美好的世界当中脱离出来。我们可能认为，哦，只要人人都多出一点爱，对吧，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人间，对吧，这个世界不会变成更美好的人间，这个世界从雅各的时候到今天是一样的，因为人性从来没有变过，因为罪恶是真实的，这个世界的堕落是真实的，基督教所谈的原罪是真实的，不仅仅是那些不信神的这些世间人，包括圣约家庭成员雅各的家族也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所以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你不要觉得圣经说的很夸张，包括你也包括我，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然后接下来呢，这一章告诉我们，罪人无法真正解决罪的问题。雅各和雅各的儿子们对罪恶做出的回应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我们叫做消极避世，就是闭上眼当做这事儿没发生，对吧？反正我也没能力战胜罪恶，那我就当做这事儿没发生，我找一个犄角旮旯我自己躲着，这是雅各。另外一种雅各儿子们所代表的是报复，用这种合理的、看似合理的正义感，你应该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是正确的，但是去过度的报复，去用自己的手段去执行公义，对吧？所谓叫做替天行道啊。雅各的儿子们是替天行道派啊，他们是行动派，他们是要做一些事情，他们是要改变一些现实的。而的确，上帝为了遏制罪恶的行为，在地上设立了审判制度，他赐权柄，刀剑的权柄给掌权者，用一种暂时性的手段来遏制罪恶的泛滥。但是我们注意到，不论是雅各的消极避世，或者是雅各儿子们的主动的追求公义，都无法从根本层面上解决罪的问题。圣经记录这个故事的终极的目的，弟兄姐妹们，是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和从罪人对罪恶的回应当中转到上帝的那里，转向那位真正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罪恶的上帝的身上，也就是那位从永恒当中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们看到了吗？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是谁？我们如同那个被事件玷污污秽掳走的底拿，全人类在亚当里面都是底拿，被那个邪恶的统治者魔鬼掳掠玷污，伏在他的统治之下。而那个邪恶的统治者骗我们去跟从他，就像事件想要用甜言蜜语去诱惑底拿一样，圣经说罪必恋慕你，这种恋慕是变态的恋慕，这种恋慕罪人跟罪之间的那种彼此的吸引是那种变态式的吸引啊，我特别喜欢自私，我特别喜欢贪婪，我特别喜欢骄傲，这个罪简直是我太恋慕，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罪。然而真正能够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捆绑的，是我们的天父和他差遣来的我们的兄长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弟兄姐妹们，他不像雅各那样闭口不言，对我们所受的苦难熟视无睹，相反他爱惜我们，怜悯我们，他把他独生的爱子差派下来，来拯救我们。我们的兄长耶稣基督，他的拯救计划不是像雅各的儿子们这样用诡诈来以恶报恶，耶稣基督的拯救计划是以善胜恶，他的拯救是借着诚实无伪。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为真理做见证，他说我生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他带来的救恩不是通过流他人的血，而是流自己的血。他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孽而流血牺牲。而弟兄姐妹们，在十字架上，上帝以最严肃的态度面对我们的罪，不是像在事件发生的那样，好像要让人民为着事件王的罪而被屠杀，而是反过来，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他子民的罪而被杀戮。这就是上帝从最根本上解决罪恶的方式，同时又拯救罪人的方式。 他将你我的罪归算给那位完美无瑕的义人耶稣基督，并且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执行了他公义的审判和愤怒。他又把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白白的被称义、被接纳。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带领我们冲破了那个死亡的牢笼，摆脱了掌死权的魔鬼，赐给我们永生。而在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需要记住的，那就是如果你觉得世间人所遭遇的审判那个愤怒是如此的可怕，那么耶稣基督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带来真正公义的审判，那个审判将会比世间人所经历的还要可怕。他要在烈火当中执行他公义的审判，将一切的仇敌毁灭，替他的百姓伸冤。所以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像底拿一样曾经被不公义的冒犯过，或许你们有人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无法自拔，那么今天上帝要借着这一章告诉你，他是为你伸冤的主，你所经历的一切的苦情他都知道，而他对你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你可以在我这里找到真正的平安。而今天如果你是像雅各那样没有担当承担起责任，你感觉自己软弱无力，甚至因为你的软弱曾经让另外你应该保护的人受到伤害，或许你像西缅像利未那样曾经用诡诈和报复之心去恶待过他人，或许甚至你像事件一样曾经是一个施暴者，但是你懊悔你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那么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给你的。如今在基督里，保罗说，就不再定罪了。或许你在这个地上还要承受你犯罪的后果，但是若你真心悔改归向救主耶稣基督，你把你的盼望扎根在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义而不是你自己的身上，那么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你的。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身上挪开，而定睛在那位为我们成就这个完美无瑕的救恩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愿他早日的到来来成就真正的和平。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创世纪34章这个痛苦的充满着罪恶和一切的邪恶的这样的一章，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没有丝毫的盼望，但是主啊，你却赐给我们那个从天而来的盼望，就是我们的救主。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在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的身上找到我们的盼望，叫我们在今天奔走天路的时候，叫我们疲乏无力的时候，求你继续用他的宝血，用他的身体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找到我们能够继续仰望永恒的盼望。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